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e.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15岁的丹尼放学回家走进门，妈妈问今天好不好，丹尼了一声，不想多说，走进自己的房间，打开音乐，沉醉在热门音乐里。爸爸回来想跟他聊一聊，丹尼也是没有兴致，一句你不懂我在做什么就把话题给挡住了。家里有青少年的父母常常有这样的感慨，哎呀，他什么都不跟我说，不但是他做的事不想跟你讲，你给他的建议他也不愿意听，以前那个黏着你什么鸡毛蒜皮都要告诉你的小孩仿佛一下子不见了，他关上大门，不欢迎你走进他的世界，而且说话常常带着浓浓的火药味，三言两语就能够引发一场战争。为什么跟青少年沟通那么困难呢？我们要怎么样才能跟他们重新搭上线？父母如果能够了解青少年的心态，使用新的谈话的策略，很多障碍就会自然的消失。当孩子小的时候，父母通常是以上对下的姿态跟他交谈，有很多的指令还有教导。当孩子步入青少年，凡事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之后，他不愿意再乖乖的唯命是从，只要跟他看法不一样的，他会大声的问为什么。而当他表达他自己想法的时候，他希望我们能够把他当成平等的大人，给他相当的尊重。父母这时候如果还是把他当成小小孩看，想用权威来压他就范，他就立刻关门。圣经上告诉我们，跟别人相处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个呢，尤其适用于跟青少年的沟通上。父母首先要练习快快的听。美国有个心理辅导叫做珍妮弗考区，他建议父母要使用 active listening， 积极的倾听来跟孩子交谈。孩子讲话的时候要专心的听，试着去了解他的想法跟感受，而不急着给予批评或是建议。比方说女儿考试考坏了回家，心情很糟，哭丧着脸，没讲两句呢，妈妈就开始训话，我不早告诉你你要提前开始准备吗？你看我就知道你会有这样的结果，你现在怎么办呢？女儿一听呢，心情更坏，妈妈呢再接着给建议，下次啊你一定要这样这样这样，你听我的就不会有错。女儿皱皱眉头大喊不要再说了，转过身不愿意再谈下去。如果这位母亲采用积极的倾听，她会一边听一边回应哦哦，这样子啊，让女儿知道她听到了。她也可以同时重复女儿所吐出的感觉，哦你考坏了，你很难过，哦你没有想到考试会那么难。基本上呢，积极的倾听是父母只要专心的听，而不加进他个人的想法，小孩再发泄一下就过去了，在情绪上得到了满足。很多青少年在家里很沉默，不想跟父母分享他的生活，因为他觉得常常只要一讲呢就会挨骂，不如不讲日子好过一点。如果父母多用积极的倾听，练习只当个好听众，孩子就会比较愿意打开他的话匣子。 有的时候孩子并不是在发书，而是想跟你讨论事情。轮到他发表意见的时候，父母应该要让他完整的说完。研究指出，两个人交谈的时候，常常一个人讲不到17秒就会被另一方打断，想要硬插进他不同的想法，所以沟通就不能够很顺畅的进行。那父母跟小孩交谈的时候，因为心理上常常把他当个小孩看，仿佛是低了一层，那这种情形就更可能发生。孩子话说不完整，他不是马上摆出吵架的姿态，就是会拒绝再沟通。父母还有几种反应是最容易使沟通终止的。第一个是否定孩子的想法。哎呀，那太不实际了，没有人会这样做的。第二个呢，是限制他自由的表达。比方说，你说的够多了，我不想再听了。哎呀，你不要再讲了，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第三个是认为他的感觉不重要。这么小的事情有什么好难过的？你不要那么斤斤计较，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哎呀，那个有什么好担心的呢？第四个是嘲笑。你几岁了？你还想做那样的事？我没有听过那么笨的建议。哎，你去试试看好了，绝对做不成的。你穿的是什么呀？好奇怪哦。那是什么歌？真是难听。这几种讲话的方式都会让小孩不想再跟你继续讲下去。所以当孩子跟你讲话的时候，不管你赞成不赞成，都要很耐心地听完他的想法，而且不要做任何的批评来泄他志气，这是一种尊重的表示。父母在练习快快地听完之后呢，应该要练习慢慢地说。很多的时候，父母有满怀宝贵的建议，但是孩子并不见得想要听。青少年主观意识很强，常常为了怕遭到否决，他会更坚持他的想法，甚至为了反对而反对。考区女士建议父母要等候正确的时机，不管你说的有多重要，如果孩子没有准备好要听，就要耐住不要说。考区女士说，父母要给建议之前，得先确定孩子觉得你了解他，并且接纳他。如果孩子认为你不懂他的想法，他是不会愿意接受任何建议的。而且如果双方都还在怒气上，要等风暴过了，能够心平气和谈话了，再把原先的议题拿出来谈，那个时候孩子的接纳度会高得多。最后呢，要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父母要练习慢慢的动怒。青少年的想法往往跟父母的大不相同，再加上他们成熟度不够，常常用词会很直接，情绪又比较急躁，父母要压抑自己的怒气，不要一听就跳脚，跟孩子一样激动，大吼大叫，用情绪化的字眼来对吵。圣经告诉我们，温和的回答平息怒气，粗暴的言语激起愤怒。我们并不要纵容孩子的错误，但是只有当我们能够平和地面对争执，沟通才有可能进行。如果我们也失控，孩子的情绪会更高涨，态度会更强硬，家里呢就会变成一个战场。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圣经所提供给我们的这三个准则，有助于我们跟孩子的沟通。在这个准则之下，孩子跟我们谈话的气氛会比较和乐，而且他们自然会愿意跟我们做更多的交流。所有的努力要先从我们做父母的这方开始。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神伟大的爱。神向我们显现的他对我们无限的爱。 他情愿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虽然我们不配得这个爱，神伟大的爱，但是他还是向我们表现他那无限的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出了代价。只有信服福音，我们才能够走，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救恩，以及走神要我们走的路。神要我们接受他给我们的救恩，他也给我们自由的意志，让我们选择接不接受这个恩典。神的救恩是打开永生和喜乐之门的钥匙。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会使我们与神和好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当我们与神同行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的像他的。当我们信服福音，接受了这救恩之后，就会自己更变得像神要我们成为那样的人。神给了我们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引导我们走他的路。圣灵就是我们的保惠师，帮助我们做合神心意的事情。虽然神的路是最好的，但他还是给了我们可以自由的选择的意志。如果我们不选择走神指定的路，偏偏与神的旨意相违背，那么我们肯定就会迷失人生的方向的，也可能会越走越陷越深，最后呢，走不出道路来，走进死胡同的路出不来的，因为我们可能做了错误的选择，而这个惩罚就是受痛苦。神虽然不让我们受痛苦患难，但是受苦有时候会成为帮助我们来明白神的旨意，接受神的旨意。受苦也会使我们成为在神的恩典里面更坚强的人。我们只有从困难中才能够学习到有用的功课。神会让困难、艰难来教训我们，使我们能够醒悟，使我们能够回转，走向一个更广宽、更自由、幸福的人生。
听众朋友，孩子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是提供最佳教育的父母亲呢？还是最富有、最有钱的父母亲呢？高青女士认为，孩子们最需要的是最懂得提供爱心的父母。我们一起来听高青女士的看法。
做父母的都知道，为孩子的将来，无论是升学还是结婚，有计划的储蓄钱，但很少有人知道要有计划的为孩子储蓄爱。试想一下，孩子考上了大学，如果我们恰恰在银行里头有足够的学费，就会胸有成竹，对孩子的未来充满了希望。我们若没有足够的钱，则会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但我们心中却知道是因为自己没有有计划的为孩子存钱的结果。同样的道理，每个父母都应该有计划的不断的在孩子的内心深处储蓄爱，否则孩子缺乏爱的 后果也会显现出来。我在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的学校做义工时，认识了一个小女孩，她很喜欢跟成年的女性交谈，恋恋不舍。我注意到她总是消极地看待自己，一出口就说自己什么都不好，又傻又笨，人长得也不漂亮，没有人会喜欢她，会爱她。您知道吗？这就是他心里没有积攒父母爱的结果。他多么想与自己的母亲交谈啊！他说出来的贬低自己的话，其实全是出自于父母之口。小孩子都相信父母，全盘的接受父母，也许是无意中对自己的评价。深深的被爱的孩子，才能够乐观的去生活，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怎样才能为孩子储蓄爱呢？我们要用孩子能感受到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爱，要花时间全心全意地陪他们做他们喜欢的事情，在孩子遇到挫折和犯错时，更要张开我们的双臂，以同情、包容和慈爱的心态和他们一起承担挫折和犯错所带来的痛苦，并给予帮助和指教，而不是以家长的威风，用刻薄的语言、谩骂和讽刺来发泄自己对孩子的愤怒。孩子做了好事，要拥抱、亲吻和赞美他们，使他们的五官都同时地感受到你的爱。你每次这样做时，就像给存在孩子内心深处的爱增加了利息一样。我们要为孩子储蓄什么样的爱呢？在圣经中已经为我们准备了。在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到第八节指出，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神的爱是那么的无私，那么的纯洁，那么的伟大。能给予这种爱的人，是真正蒙福的人，因为他们会发现没有爱所征服不了的东西。爱不是一切事情的答案，可是爱能够创造一种温馨的气氛，在那种气氛里，会给成功的孩子带来更上一层楼的促进，会给失败的孩子带来重新振作的希望。有一次，我的女儿在学校被别人推倒在地，把裤子磨破了两个洞，他很伤心，因为他最喜欢的裤子破了。我说，不要哭，不要哭，妈妈再买一条新的给你。女儿却继续的哭，说，我不要新的裤子，这条裤子可以配许多我很喜欢的上衣，我最喜欢这条裤子。我把女儿抱在怀里，和她一起伤心。我突然想起几天前看过的一本手工书，我可以用类似的技巧把女儿的裤子做艺术性的修补。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女儿，她那伤心的小脸上终于出现了一丝的微笑。女儿说，你可以今天晚上就帮我吗？今天晚上，我不由自主地重复着，同时在我的脑海中也在重新的调整。我虽然当天晚上已经有计划，但是为女儿储蓄爱的时机是更为可贵的。我决定放弃自己的计划，就对女儿说，今天晚上我虽然已经有计划了，但是我认为帮助你是更重要的。于是我就连夜找到了能搭配女儿上衣的布料，剪了六个新星，补在了两个洞洞上。等我补好之后，已经是深夜十二点多了。我不仅没有感到疲劳，反而在内心深处有一种由衷的快乐。第二天早上叫醒女儿，把裤子拿给她， 他把我和裤子一起抱在了怀里，并不住地说，妈妈，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你是神赐给我的祝福。女儿的反应使我更确信我为她储蓄了爱。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我发现孩子储蓄的爱越多，教养的效果就越好。如果我们平时不断地为孩子储蓄爱，他们的心灵深处就充满了爱。当他们犯错误被父母调教时，会仍然认为父母是爱他们的。这样的信心会帮助孩子接受父母的管教。当你用神的爱充满了孩子的心灵时，孩子在生活中所反映出来的爱的行为和语言就自然地多起来。有一次，我和七岁的儿子、九岁的女儿一起玩扑克牌，他们会有意识地出好牌让我赢。我告诉儿女们，我喜欢和他们在一起玩，我不在乎是否输赢。可是女儿和儿子对我说，妈妈，我们都很爱你，我们愿意你赢。在银行里存进去的钱会一时有用光的时候，而你储蓄在孩子内心深处的神的爱却可以使孩子一生受益。
圣经朗读，
以弗所书第一章。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 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拿着毛巾的神，你好，我是琼尼，欢迎收听琼尼之友。最近有一位朋友要留医两个星期，我问他住院那么久，最困难的是什么？我以为他一定会说，手术后康复的痛楚，这个我们都知道吗？但他摇摇头，脸上现出痛苦的表情说，在床上洗澡，我最讨厌护士替我在床上洗澡，我能自己洗就好了。我觉得很好笑，但你大概会有同感吧？我肯定有的。我不想讲得太详细，
但你一定可以想象，像我这样四肢瘫痪的人需要很多个人的帮助。我不能自己走进洗澡间或者踏进浴缸里，我洗澡的时候需要很多很多帮助，这常常都是很困难的，一点私人的空间都没有，什么端庄稳重都不能顾及了。相信你会明白，把自己放在我的处境里，我们每个人都讨厌让别人帮自己洗澡的，我们不愿意暴露在人前，尤其是被逼这样做，好像我朋友现在在医院里的感受。个人清洁这件事经常要做的，我们都宁愿自己来，让别人拿着肥皂毛巾帮我们，那是很尴尬的。这些感觉是我多年来挣扎不断的。现在让我分享帮助了我的是什么？请听诗人大卫在诗篇51:7的祷告。他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在任何其他时间，大卫大概会讨厌让别人替自己洗澡，但他生命中这段时间因被罪玷污，被自己的反叛罪孽完全玷污，感到何等污秽，使他不得不向神呼求，神啊，洁净我，洗涤我。他明白自己需要灵魂的洗涤，他也明白这样的洗涤不是自己能做得到的。对他来说，什么端庄私隐都必须抛诸脑后，那时候暴露人前也不管了，只要谦卑自己，把尴尬的罪全都交给主。学习大卫的这个功课真正帮助我，在那些拿着肥皂和毛巾的人面前谦卑自己，而且这更在属灵方面帮助我，强迫我在神面前为自己的罪谦卑下来。哥林多前书6:11提醒我们，你已经洗净，但我们的灵魂每天都需要好好洗涤，我们的品格每天都需要好好刮垢磨光。因为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把生命中真正需要改正的东西今天就放在神面前，谦卑在他面前，让他洁净我们，你一定会惊讶自己的成长那么快。还有在神面前洁净了，带来何等喜乐啊！我明白在神面前认罪是需要帮助的，每一个人都需要帮助，才能在他面前谦卑自己，承认自己需要把旧习惯除掉，那就是那些不愿意让他的圣灵看见的和隐而未现的罪。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今天要跟你谈谈养下之人。请问啊，您属羊吗？差不多每12人中有一位是属羊的，但是也许我对属羊和一般人对属羊的看法和定义不一样，好不好？让我提供一个新鲜的属羊的解释。首先请注意啊，古今中外，在许多的国家里，羊占很重要的角色。羔羊、绵羊、山羊都是主要的肉食。古代的人放羊维持生活，吃羊肉、喝羊奶、用羊毛做衣服、外套、毯子等等。连今天在东方、西方、非洲、欧洲、美洲等，羔羊、山羊、绵羊 都是很多人从事的行业。在古代的以色列国，羊还占另外一个角色，还有另外一个用处。在以色列人，他们在做礼拜的时候，向神献祭的时候，他们时常献羊。圣经记载，以色列凭着信心顺服神，献上羊的血的时候，神就会赦免他们的罪。他们所献上的羔羊必须是没有残疾的，没有缺陷的，没有问题的，是十全十美的一只动物。这个事情记载在利未记第四章和第五章。此外，每一年一次，犹太人过赎罪日，当天大祭司要把他的双手安放在活的山羊的头上，承认以色列人所有的罪孽和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他要把这些罪都归在羊的头上，这只山羊要把以色列人的罪带到旷野。神告诉以色列人说，这日要为你们赎罪，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罪，在耶和华的面前得以洁净。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明白这只羔羊为什么被称为替罪羊或代罪羊。这个都记载在利未记第十六章。在新约时代，耶稣基督降世，把神的救恩带来给全世界上的人。耶稣为万人舍命。圣经的作者把耶稣称呼为万人的代罪羔羊。这个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耶稣的死亡在神的面前，作为您和我的赎罪祭。无罪的耶稣为有罪的谢德华死亡。耶稣的死亡彰显神的爱，表示神的恩典。耶稣的复活表明神的能力和他的权威。耶稣的复活证实他拥有赎罪权。圣经强调耶稣的死亡和复活让相信他并且顺服他的人称义。就是这句话才是本文的主题，羊下之人。那么什么叫做羊下之人呢？谁是羊下之人？中国字很奇妙，我很喜欢玩中国字，特别是象形繁体字。其中的一个字就是义，这个字繁体字义啊，上面有一只羊，下面有一个我，上面有羊字，下面有我字，义。不知道古代的中国人为什么用这个字表达义的意思，但是基督徒很喜欢义这个字。基督徒一见到义这个繁体字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耶稣基督。为什么？圣经里的一位重要人物是约翰，他就是施洗约翰。约翰把耶稣称呼为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的。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意思是因为耶稣为万人死亡，耶稣代替万人在神的面前接受死刑，所以他就是那位真正的替罪羊或代罪羊。 就如古代的山羊把人的罪带到旷野一样，耶稣把我们的罪带到十字架，让我们的过失、谎言、坏的行为以及所有的罪孽都能够得到赦免。我们的罪被神赦免，我们在神的面前就称义。明白了吗？相信和顺服耶稣的人在神的面前就称义。等到我们把自己摆在神的羔羊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和他的宝血之下，我们就被神称义。义这个繁体字上面有一只羊，下面有我，我在羊下，我在耶稣之下，我在羔羊耶稣基督的圣血之下，耶稣的血让我称义，因为我在羊下，所以我是羊下之人。换句话说，我属羊。您呢？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有一个朋友从外州打长途电话来找我一起祷告，因为他的女儿生病了，他非常害怕、担心、忧虑。虽然我们一起祷告，他还是很担心，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不能交托。其实祷告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交托。交托有三部分，第一步是认识，第二步是信心，第三步是放手。首先，我必须认识我所交托的对象，我才能相信他，我对他有信心，才能放手把事情交给他。譬如说，我要常常到医院去看医生，门诊的时候，我不想把 baby 带去，就得请一个人帮忙到我家来照顾 baby。 这个人呢，一定是我认识的人，一定是我的熟朋友，我不只是认识他，而且晓得他是怎么样的人。他有足够的爱心，他喜欢小孩，他也很有经验，他自己也有小孩，是几个孩子的妈。我认识他，所以我信任他，相信他能够把我的孩子照顾得很好。当我把小孩交给他以后，我就会很放心，我会放心的，不会三分钟五分钟打电话来查情，哎呀，孩子吃奶了没有啊，你喂了没有啊，吃 baby food 没有啊，吃了这个固体食物没有啊，孩子该换尿布了，孩子该睡觉了。这样子的话，根本表示我不信任他的能力。我必须放手，相信他的判断不会有错误，我要相信他照顾孩子的方法。同样的，祷告中的交托也是如此。我们首先要认识所交托的神，他是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他永远不会误事，他的计划一定是最好的，他值得信赖，因为他从不说谎，他是信实的，他说过的话一定做到，他的应许永不会落空。当我越认识神，我才能对他越有信心。而认识神最好的方法就是透过圣经，从不同人的经历和记载综合来认识神的性格、神做事的方法，因为他是昔在今在永不改变的神。我认识了我祷告的主，把我的事交托在他手里以后，我就必须相信他在这一切事上掌权，就不是我的事了。好比我请老公帮忙我去邮局寄重要的文件，我就要相信老公知道怎么做，我不能限定他一定非要照我的时间、照我的方法来办事。我的老公一定有充足的判断能力，他知道怎么样把事情办好。虽然我有我的想法，但是我不一定比他聪明，我必须信任他，我就会很安心。既然交托了，最后一定要放手。记得有一个小故事，说到有一个人背着很沉重的包袱，走了很远很远的路， 哎呀，他背得好累，在大太阳底下汗流浃背，因为在乡间小路上车子行人都不多。就在他气喘吁吁的时候，突然有一部车从旁边经过，停了下来。车主好意地邀请他上车，愿意送他回家。他高兴地上车直道谢，坐了下来。可是呢，肩上的重担还是没有放下来，一直背着。好心的车主说，哎，你怎么上了车还不放下你的包袱呢？那个人说，哎呀，麻烦你送我一程已经很不好意思了，这种小事还是我自己来吧，这个担子我还担得起，就别麻烦你了。其实啊，我们祷告好像也像这个光景。我们祷告之后常常觉得没有如释重负，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真的卸下这个担子。有些时候我们在大事上交托，在小事上反而不容易交托。记得老大贤安出生的时候，我的健康很不好，体力很差，根本没有办法照顾小孩，也无法做家事，甚至连拿衣服到楼下的洗衣房去洗都没有办法，只有交托。就这样经历主丰富的恩典与信实，后来渐渐的，神让我健康越来越好。七年后生了贤乐，我洗车、擦地板、拔草，样样全来。但是贤乐出生以后，我反而常常为一些小事情担心。第一个月他便秘，后来换了各样品牌的奶粉，他又吐奶，然后接下来担心他吃的不够，六个月以后又生病不断。有一天我累坏了，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看见以前的我因为只能交托给神，并且相信神的应许，所以我很轻松。现在我健康了，常常忽略了要继续的依靠神，不知不觉越来越依靠自己。所以神提醒我，无论大事小事，没有一件事神不能或是不愿意看顾的。您有什么重担担不了的，或是只有芝麻小事却烦扰在你的心头呢？没有一件大事神解决不了，也没有一件小事神不屑于插手的。信靠他，放手交给他，您一定能更认识他。
每个人都很富有，也许您会想，我没有钱，我富在什么地方呢？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今天我想跟您谈谈您潜藏的财富在哪里，如何发掘它们，如何使用它们。什么是潜在的财富呢？事实上，潜在的财富人人都有，它们不像古钞本或古币那样被藏在房顶上、地底下。潜在的财富在我们的脑子里，它们是那些您我尚未使用的才能和疏忽了的机会。由于我们太忙，也因为其他事情被列入优先，这些财富仍然隐藏在脑子的深处，被例行活动推到旁边。既然这些财富已经隐藏了好久，没有他们我们也过得去，为什么现在又再提起他们呢？因为当您我认识到自己的潜在的财富，把它们发掘出来加以使用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能因此更幸福、更丰盛、更有益于人。为什么这些财富是潜在的、隐藏的呢？一，我们不知道自己有潜在的财富，不知道这些是我们的。二， 我们不明白他们的价值。三，我们太忙，没有时间去使用它们。您我潜在的财富是什么？这些财富是同情别人，感同身受，为人祷告。我们分别来看看这个三个潜在的财富。一，同情别人，使我们走出自己，离开自我，来到别人身边，填补别人的一个需要，除掉别人心理和生活上的重担。二，感同身受，这个设身处地为人着想的能力，能使您我将心比心地感受到别人的需要、快乐或痛苦。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同样的困难，是很难体会对方痛苦的。所以没有相同的经历时，千万不要轻易论断别人。三，为人祷告。祷告是同情、怜悯、感同身受的一种表现方式。祷告并不表示我们把所有感受到的责任完全交给上帝，但是祷告确实表示我们愿意请上帝来主导我们帮助别人的愿望，也表示您我信任上帝，知道他所能做的远超过于我们。在使用自己潜在财富服务别人的过程中，我们也不断成长。您我需要知道，上帝给了每个人珍贵的潜在财富，应该好好用心地使用它们。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这三个上帝赐给您的潜在财富，请读圣经马太福音25:14-30有关才能的比喻。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世界各地海啸、水灾、地震、矿灾等天灾人祸时有所闻，从新闻报道的画面中目睹到多少生命、财产、毕生的心血在刹那间付诸流水，化为乌有，消失得无影无踪。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岂能不心生敬畏，承认自己的脆弱与渺小呢？所以一个人今天能够活着，并不是一件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乃是神所赐的一份美好的礼物。昨天留不住，明天未知数，只有今天是礼物。曾经被医生宣布患有癌症的我，比一般人更明白今天这份礼物的宝贵。而当我学会以珍惜的眼光来看待这份礼物时，我的今天就深具意义，不愿草率度过了。圣经教导我说，今天是神所创造的，当在其中欢喜快乐。这虽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却是我所向往的。于是我试着操练自己，每天早上睁开双眼就高举双臂，感谢上帝赐给我崭新的一天，祈求神的引导和带领，不让今天成为明日的懊悔，也不预知明天的忧虑。当夜幕低垂，在进入梦乡以前，我也会将心中所有的牵挂、盼望交卸给神，求神垂听，
并献上一份感恩的祈祷，作为一天的结束。我们的生命并不是由如果有一天所组成的，乃是无数个今天编织而成的。让我们欣然接受今天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使命与责任。若是您愿意邀请神与您同行，相信您会有超乎想象的收获哦。祝福您每一个今天都乐在工作中，爱在生活里。
Thank you, Lord, for loving me, and thank you, Lord, for blessing me. Thank you, Lord, for making me whole and saving my soul. Thank you, Lord, for loving me. Thank you, Lord, for saving my soul. Let us all with one accord sing praises to Christ the Lord.Let us all unite in song to praise Him all day long. Thank you, Lord, for loving me. Thank you, Lord, for saving my soul. Please reveal Your will for me so I can serve You for eternity. Use my life in every way, take hold of it today. Thank you, Lord, for lovingI want to thank you, Lord, for loving me.
Oh, thank you, Lord.
Thank you, Lord, for saving my soul.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